再次来到你的圣言面前来聆听啊，你在圣言当中给我们的教导，你在圣经当中所写的啊，先前的圣徒他们所做的见证，他们所活出来的那个生命的样式，好叫我们去效法，去学习教训。愿主你继续用圣经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面更加扎实的、坚定的、正确的来跟随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要讲这个创世纪的46到48章啊。那今天这课讲完，我9月3号再讲一课，9月6号我就回国了，所以我这个创世纪终于按时讲完啊，没有这个留下尾巴啊，就终于把它讲完。那46章到48章呢，有很重要一个转点，那这个转点就是雅各家进入埃及地，然后开始上帝对雅各的后裔一个建立。那这个建立呢，我就说从一个家族建成一个民族啊，是从亚伯拉罕一个人到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的家族，然后到以色列民族。那这个是上帝整个塑造的过程。那这个塑造的过程呢，实际上是可以 apply 在我们个人的信仰、上帝的拣选、塑造啊过程当中的建立。那这个是上帝所做的事情。然后在这个以色列家所做的事情，很多的原则在属灵上面对我们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呢，我们不单单是看故事啊，这个故事写的的确是非常的生动，里面的内容啊很丰富。那这个里面很多的原则我们是可以学习的。那这个原则对我们的信仰啊各方面的建立都是相当的重要。那我们从这个叙述的当中要看见属灵的原则，这个是我们学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要取舍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从46章开始看哈，46章第1节到第4节，那这段经文呢是相当的重要。这段经文是讲雅各下去埃及，你看起来只有4节的圣经，实际上这4节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内容，那我们可以去来分享。那46章第1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到别示巴，就是献祭给他父亲，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那这个事情的一个转变，请大家留意哈。当时雅各整个的家在迦南地遭受饥荒，那遭受饥荒呢，已经过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那这2年的饥荒呢，把整个迦南地几乎是差不多摧毁的状态，那后面接下来在5年基本上都摧毁了。那他们活在那个环境的里面，他缺粮，那后来一度呢，他没有去这个去到埃及再去这个涤粮了，因为怕便雅悯。那缺粮一段时间，实际上雅各这个家庭在迦南地的生活已经经历了蛮长一段比较困苦的时候。然后呢，突然天大的好消息来了，他的儿子约瑟竟然在埃及做了宰相，埃及有粮，所有的遍地的人都到埃及去找粮食吃。然后呢，他的儿子在埃及做了宰相，这个是天大的好消息。那如果碰到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去埃及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选择，对不对？不需要考虑的，对吧？这个都不要说这个去埃及地啊，如果这个开车道路上看一个地方打折啊，那就很自然就开车去了，是吧？马上就把那个打折的东西买来。那我们对于这种的肉身的需要的反应，常常是非常直接的，不需要很多考虑的，不要去衡量的。这么便宜的东西干嘛要衡量？这么好的事情干嘛要考虑？马上就去了。但是雅各不一样，大家看见雅各是完全不一样。雅各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先去别示巴，要献祭给神。那这一个转变，如果我们从创世纪开始学到现在，你就知道这个对雅各来说是一个天翻地覆的转变。雅各原来是这样的人吗？雅各原来不是这样的人哈。雅各呢，原来不要说见到好处他要去立刻去拿，没有好处都要争取去拿到好处，是吧？这是雅各要创造条件去争取好处，这是雅各。但现在呢，雅各遇到一个天大的好处临到他， 他的反应，第一个反应是到神的面前，到别示巴他父亲的神面前去祷告，看神的心意如何。那这一件事情是一个属灵成熟的重要的标志，或者说是一个信仰有足够成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当我们在面对肉身的需要的好处的时候，我们的很自然的选择是马上去拿那个好处，还是来到神面前问我到底应不应该去拿这个好处。那这个点是相当相当重要的，这个是信和不信，或者说在信仰比较肤浅和比较成熟的重要的标志之一，在这个点上是衡量我们的。啊，我有不少的经历哈，有些的信徒啊，他有一个特别好的工作以后，他很自然就离开教会，去到一个特别好的工作的地方，因为那个对他很重要，教会对他就不重要了。那这一个选择是我们在信仰的这个上面是需要改变也必须改变的一个点。所以雅各在他一生的当中，到后期上帝塑造他，在拉班家塑造他，陶造他，到一个地步，雅各他现在他的灵命成熟到这个地步，他的选择是耶和华的旨意是什么，他不再用自己的肉眼来判断我的取舍，不再用肉身的好处来决定我的取舍，而是要到神的面前献祭，神你的心意如何。所以这个是雅各生命成熟的地方，也是各位也包括我自己我要衡量我的。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是可以说随时随地检验我们信仰的情况的，是吧？因为你面对太多的选择了，有不少的信徒就说，哎呀，我有两个工作，这个工作那个工作，我要哪个好呢？啊，这个好像也不错，那个好像不错，我跟神祷告吧，神我取哪个比较好呢？那这个从一个角度来说他开始问神了，这是好事。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是仍然停留在自己肉身肉眼所见的好处的里面。那这种的取舍就已经把第三个可能性拿掉了，第三个可能性说神的心意说你两个你都不要要，哦 OK， 那个在我的这个 list 里面不存在，我两个我必须要要一个，那问题是哪个比较好啊？我选两个房子，这个房子也好，那个房子，神呢我要哪个房子比较赚钱呢？那这是一个可以说在世人的层面是正常，那在初信的这个里面也是正常，但是在属灵上面是需要建立的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点，这个选择你到底怎么选择，怎么取舍，你到底是不是凭着信心在神面前决定我的取舍，还是凭着肉体啊？我刚刚这个度假回来，这个休息了，那我自己要反思我这个度假的这个需要，是我真正是从神的面前祷告，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去获得一个安息的休息，还是我体贴我的肉体，我就喜欢去玩，我就喜欢漂亮的风景，我到了外面去 enjoy 一下，我到底是怎么取舍这个度假的事情，我需要在神面前思考的。不是说度假一定不行，不是说我选择那个一定是错，问题是我那个事情的起点到底是什么，我那个动机是什么，我那个方向到底是什么。那这个是雅各他的成熟所带出来的一种生命的状态。所以雅各在我们平常的了解里面，雅各很多是 negative 的啊，这个人抓抓抓，这个人这很会用手段骗人，我们想了很多雅各不好的东西，实际上到雅各的后期你看雅各完全不一样。那一个所谓的耶和华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这个雅各已经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一个取舍和转变是相当相当的重要啊！短短的这一件事情，你看出雅各的这个状态啊，希望对我们有帮助。那第二节，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那这个是雅各和神的互动。当雅各到那边去祷告的时候，神呢本来预备了约瑟，就是让 雅各家去的。但是雅各呢，绝对不会自己做决定，不会按照自己的眼见做决定，他一定要在神面前来求问。然后呢，神告诉他，你尽管放心，你尽管去。那神说你不要害怕，为什么不要害怕呢？不应该害怕嘛，是吧？我儿子那边是宰相嘛，是吧？我雅各有什么好怕的？现在埃及我是大有势力的，我怎么会害怕呢？那在雅各的概念的里面，他已经不是凭着眼见来决定所谓的好和不好，他非常的清楚，当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人眼看为好或者不好都不是绝对的，都有可能那件事情完全的翻过来。所以约瑟这个事情在人眼看起来是不好的，上帝会把它翻成好的。但人眼如果你看为好的，你要去选择不按照神的心意，那个事情可能会变成一个灾难。雅各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这样取舍。他这样取舍不单单是信心，他这样取舍叫做真正的属灵的智慧。你真正有属灵智慧的人，是按着神的心意去取舍，那样对我们才是真正的完全有益处。一旦按照肉眼，一旦按照我们肉身的喜好去取舍，那个路会走败掉。所以雅各他一定要听神的话，神跟他清楚说，你要去，你不要害怕，我会与你同在，雅各心就安了。那这个是所有的信徒，包括我自己啊，都是一样。我们跟随神，我要决定做这个事情，我要去中国，我要去到那边去服侍，我要祷告的，耶和华与我同在，我就坦然无惧啊，就算丢了命也没有关系的。但如果神不和我同在，我凭我的眼见去，会败掉。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请大家要留意的啊，灵命成熟。那还有一个点呢，雅各的灵性成熟这个点啊，他跟上帝的互动，大家看了这个二节到四节，耶和华的心意清楚不清楚？需要猜吗？需要积淀的羊毛吗？这个出水或者不出水吗？不需要吧，是不是？非常清楚的描述嘛，你就去嘛，你不要怕，我与你同在嘛。那这个在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个真正属灵成熟的人，他和神之间的互动是清晰的，不需要用猜的，不需要丢骰子的，不需要到处你问一问这个，问问这个意见，这个 second opinion, third opinion, 不需要做这个事，是非常 clear 的 message。 那上帝和人之间的互动本来应该是非常 clear 的 message, 本来不应该用猜的，好像世俗的算命一样，不应该那样的，是应该很清晰的，耶和华对我说，这个本来是应该我走的路的。所以对于一个成熟的信徒来说，你的整个的人生的道路不应该一直好像出信的时候凡事都猜一猜，两个选择看看哪个对，不应该。你应该走到一个地步，在神面前我很清楚神对我的带领，我知道这一步我应当怎么走，这个是应该有的一个方向。那我在讲到的时候我特别提过有人讲了一个属灵的故事，一个牧师发大水了祷告，然后呢几次以后上帝派人救他，派船救他，派飞机救他，他都不肯救，最后淹死了，跟上帝 complain。 那我特别讲到那个在属灵上是有问题的，如果作为一个牧师，他跟神之间的互动是这么一个模糊的状态，完全不清楚的话，那个牧师不是真正的牧师，他应该很清楚耶和华对他说什么。那在圣经里面我们读创世纪，无论是亚伯拉罕、以撒还是雅各，上帝和他们讲话都是非常清楚的 clear message, 不需要猜的，你就去，你就不要怕，我会与你同在，这个是本来应该有的属灵的这种状态。只不过是因为我们人的缘故，我们个人的缘故，我们灵性不好的缘故，所以我们用猜的。我必须跟大家讲，基甸的属灵的状态远远不及雅各，那是在一个事实时代整个属灵状态不好的情况下，所以基甸是用猜的。那用猜呢是可以，但不意味着那个是对的和好的方向，我们不能停留在基甸的水平啊！我至少我会猜一猜嘛，是吧？羊毛这个出水不出水，那这个不行的，那个是信仰很肤浅的一个状态。我们需要向前走，好像雅各一样，我听到耶和华对我这样说。那也包括保罗，他在传道的时候，他要去一个地方传道，他在去马其顿之前，耶稣的灵不许，圣灵禁止他去，他很清楚的，该去不该去，他非常清楚的，不需要猜的。 那这个是我们在信仰的当中，从信到逐渐的深入到成熟过程的一个转变。那能够转变到这一点，我们是真正一生与神同行，我们真正一生的当中神与我们同在，那样的一个信仰的路是很清楚的，很扎实的，一生跟随主的，这是我们所有的信徒都需要追求的。所以各位，不管你信主多少年，如果你现在做一件事情仍然处在猜的这个状态，请你要反思一下，你仍然还在鸡蛋羊毛的这个出水不出水的情况下，请你要往前追求，要往前走的。那这个是我们从雅各的这个情况和神的互动的里面所看到这些的很重要的信息。那雅各这样子以后，神跟他这样应许了，他就从这个别示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和雅各一起，然后全家都去了这个法老为他送的这个车上。所以这一切看起来似乎是理所应当，但是雅各如果不跟神确认，所有理所应当的事情他不做，和神确认以后，这个理所应当的事情才去做。那这个就是你有一个真正属灵的带领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这个我们这次去旅游非常重要的是 GPS 啊，那个 GPS 非常重要，无论到哪里一直有指路的，就算走偏一点马上就指路回来啊。那个 GPS 有点像我们的信仰啊，如果上帝在你生命的里面，就是那个 GPS 它一直引导你走正确的路，那你的信仰是对的，不是用猜的啊。那这个很重要，很清晰的一个带领，都去了。然后呢，到第八节，一直到哪里呢？到这个27节，关于雅各家进埃及，数了很多的人数。那为什么这段要稍微强调一下呢？因为有数字的不同。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呢，讲到70个人。那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第七章呢，斯提凡说呢是75个人。那到底是70个人还是75个人呢？那这个里面呢，我稍微按照我的领受呢，给大家一些分享。那70和75个人，这两个说的都对，角度不一样啊，他的这个计算的角度不一样，两个说的都对的。那如果你仔细读8到27节的话，你看数字哈，70个人是什么呢？是所有的男丁。你看的这个在这个8节的时候哈，他讲到呢，名字记在下面，雅各和他的儿孙。那这个里面讲到所有的男丁，那所有的男丁呢是刚好70个。在这个里面你要剔除谁呢？剔除底拿。底拿在后面有 list 在里面，但是底拿不在33个人的里面。如果你数名字哈，我回去我数了，我大概数了4-5遍，因为我要把它搞清楚哈，希望我还没有数错。我数了4-5遍，那数了名字以后呢，不包括底拿是33个。OK？然后呢，在里面呢还有一个呢，叫做这个希拉的，是在17节。那希拉呢，算在了那个数字，算在16个人里面。希拉是谁呢？希拉是他们的妹子 ，OK？ 是亚瑟他的儿子，然后他的妹子希拉是个女性。那如果你把希拉拿掉呢，不算雅各是69，你加了雅各以后呢是70。所以这70个呢，讲到雅各和他的儿孙，是指所有的男丁，是刚好70个，他是这样算的。那这70个都下去了吗？没有啊，因为犹大的两个儿子尔和俄南死掉了，对吧？他们在这个迦南地就死掉了。所以这70个男丁的算法是说，他有70个儿孙，然后呢，他以这个数字作为进埃及，只是算法的问题。OK， 那。如果按照斯蒂凡所讲的75个人，那少了哪5个人呢？雅各的4个太太和底拿一个女儿。就我的家，在这个过去的背景里面讲的是我的家，包括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和女儿。那算男丁呢，妻子和女儿就都不算。那不算男丁的话呢，欠5个是这5个人，底拿和雅各的4个妻子啊，两个妻两个妾。算法的不同，到此为止了，好吧？我们就不要多去争这个数字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可以有 clue 啊，可以有线索去看，但是呢，只是讲法的不同。OK， 那七十个这个数字呢，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历史的里面啊，七这个数字经常用完整，所以他讲七十个人呢，七十个儿孙呢，也讲到一个完整的表达。那实际上进去是没有七十，因为尔和俄南死的嘛，啊，他们没有这个肉身进去嘛，啊，那这个是就仅此而已了。所以呢，这个数字这一点就放在这边了，可以吗？大家就接受了哈，就不需要在那边多花时间哈。数字主要是这两个。好，那我们看后面，后面比较重要的部分，28节到34节，那这里面呢，讲到约瑟，这里面的主角是约瑟哈。那约瑟做了什么事情？我们需要来了解。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于是他们来到歌山地，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即使见了面，就伏在他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那这个是我上次有强调哈，真正属主的人，那个情感是真正从神来的，绝对的丰富、真诚和对家人的那种的爱，那涌出来的是非常真实的。一个真正信神的人，他应当是越来越有丰富的情感，越来对家人越有那种从神来的爱，一定不是越来越冷酷的。如果信了神以后他越来越冷酷，我跟大家讲，那个信仰是出了问题的。你的心应该是越来越柔软，你见到你的家人，见到你的亲朋好友，你那爱心应该越来越多，越来越体会他们那个 compassion， 那对他们的那种的真正的怜悯的心应该越来越丰富的，否则那个信仰是出问题的。越信越冷酷，那个信仰是出了问题的。啊，应当是越信越温柔，越来越多的那种的爱的流露。所以这个是约瑟，约瑟尽管做了宰相，他跟他的哥哥之间他抱起来抱头痛哭的，他没有任何做了大官以后那种的尊荣啊。那做了一般做了大官有了什么高位以后都要显一下自己有多么这个威严的站那边嘛，他没有的，很真实的一种生命的交流。那这个是真正信主的人，真正属主的人，真正灵命在主里面被建造的人，他是很真实的一种生命的状态。那这是约瑟，那哭了很久。那在这个里面呢，以色列啊对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约瑟对他弟兄和他的父亲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的父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这里来。32节，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33节，等法老召你们来的时候呢，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当这个雅各让他的家，让他的父亲和他的兄弟介绍自己给法老的时候，他说呢，你要这样介绍，因为呢，如果你是以这个为业的人呢，埃及人都厌恶你。大家觉得怎么样啊？你有这样做事的吗？我做了宰相了，现在我的家人来了，我要把我的家人收在这个埃及的国子里面，然后你要跟家人介绍说，你介绍一下，你把我你的这个所做的行当告诉我们这个埃及人，然后呢，因为呢他们都厌恶你所做的，你要这样介绍，你会不会觉得有点问题啊？啊，是吧？那一般自己的家人你要介绍给别人，你通常是要给他做很多 decoration 啊，他们很好，他们很 nice， 他们对人很，你会讲很多的好听的话，然后呢要让你的家人，让你介绍的人和被介绍之间有一种互相喜悦的关系，是吧？我们通常会这样吧。那雅各这个约瑟的这个主意就是说，他的介绍产生的结果是厌恶，这 这个是什么情况啊？而且这个厌恶是他的父亲，他的父家介绍给埃及人，要让他们厌恶他，这什么情况？所以这个是约瑟真正按着神的心意做第一步的分别为圣。如果这一个群体，这个家族真的要被神拯救，真的要被神塑造，一定要从世界分别出来。然后呢，尽管他们是寄居在埃及这一个当时世界最强的国家，经济最厉害的国家的里面，然后他又让他们成为被这个本地人所厌恶的这一个群体，让他们生活在一起，既可以得着这个强国的保护和经济上的支持，又使这个群体和这个强国分隔开来，使这个群体被分别为圣的建立起来。这个是约瑟从神那里领受的那个真正对的道路。那这一个点是绝对是从神来的属天的智慧才可以做得到的，如果没有这个，不可能这样做，这个是和一般的世俗的 common sense 是完全相反的，不相合的，世人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时代讲究融合论啊，基督徒啊，教会啊，信主了，要世人喜欢你，大家都喜欢你，你到各处大家都喜欢你啊，这个是这个时代所推动的方向，已经不再是分别为圣的这个方向。我跟大家说，那个方向是有很大很大的问题。分别为圣是一直的在信仰的里面，我们一直持守的一个方向。没有真正的分别为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信仰，也不可能真正的得救的。那约瑟做的事情是这个事情，上帝给他足够的能力，去把埃及把雅各家带到埃及去，然后在这个能力的下面，约瑟做的是分别为圣。因为埃及人厌恶他们，所以他们可以成立一个国中国，对吧？因为埃及人厌恶他们，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跟埃及人彼此联合。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啊！所以我作为基督徒啊，请大家彼此鼓励啊！我个人是这样，我不怕被不信主的人厌恶的，我不怕的，我也不会去故意讨他们的喜欢，我一定不会的啊！那我会尽量的谦和，像我这次回国啊，我们这个大学毕业30年啊，我87年毕业到现在30年，然后呢，有些这个校友要见面。那我是欠他们福音的债，我要跟他们见面，我不怕他们厌恶我的。那我说见面可以，我只有一个条件，不喝酒，哼，其他都可以，我就不喝酒了。那我尽管和他们介绍我的信仰，我不怕他们厌恶我。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信仰能够建立起来一个点。当我们做一个信徒，我们只讨神的喜悦，我们不怕世界厌恶我们，不怕世人抵挡我们，你那个信仰才会建立得好。你一旦开始害怕世人，开始讨世人的喜欢，开始与世俗为友，雅各书说你开始与神为敌了。就这一个点的一个把守，约瑟在这一点的一个把守是非常清晰的，那也是使以色列人进入埃及以后能够真正被神建立一个完整的统一的不受埃及人杂居和杂交的这么一个以色列的纯正的民族的非常重要的根基。Okay？ 所以在圣经里面大家看哈，仅仅是一两句话那个点出来的话，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属灵的真理在里面点出来啊，这是约瑟所做的事情。所以这样介绍啊，跟爸爸说，你就介绍说你是牧羊的，因为埃及人厌恶你。OK， 埃及人厌恶牧羊的，可以吧？那雅各的反应呢？雅各就会这么做。雅各为什么会这么做呢？说雅各非常知道上帝的心意。那这个是两个属灵成熟的人，他们在交流的时候完全超越世俗的眼光，在属灵上形成的那个美好的交流。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世人却看不透他。那这种彼此的 互相的在属灵上的认识和共同的向着方向的努力，这个是很宝贵的。所以真正在整个雅各家的建立上面，雅各、约瑟他们是真正同工的，他们在属灵的层面是同工的，一起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包括教会也是一样，我们教会做教会做带领的这些同工，我们在属灵上有统一的看见，我们能够很好的同工。但是我跟大家说，我们那个统一的看见可能是未必是别人看得见的，未必是其他人会接受的，不一定的。那这个是上帝所特别开启的那个属灵的眼光，超越世俗的眼光所带出来的这个结论。那现在我们事后诸葛亮，我们看了说应该是这样，是吧？本来是应该这样，这样才会建立出来。但是如果我们站在那个起点上面，我们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们到底是不是这样取舍，这是检验我们自己信仰的情况。哎，啊，所以这个是雅各、约瑟这两个互动。好，后面呢，47章的这个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因为经文太多了，我都不读哈，不每个读了。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一段是比较重要的，重要是什么呢？是法老和雅各的对话，这一段重要。那前面只是叙述性的，约瑟到了这个迦南地来了以后，他告诉法老了，然后呢就把他们接去，让他们聚居啊，因为他是牧羊的，所以呢他们要在歌珊地。那歌珊地呢对牧羊是最好的一个地方。那牧羊这个角度还有一个角度哈，那埃及人为什么厌恶牧羊的哈？这个可能我们要去稍微想一点点，圣经里面没有明写。那埃及人为什么厌恶牧羊的人呢？大概如果我们倒退个几十年，因为我去上海读大学嘛，那上海我不知道上海人都有问题哈，但在当时上海他们有一个 slogan 叫乡务宁啊，上海人听得懂哈，叫乡务宁啊，伊拉是乡务宁，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上海是大城市，外地来的都是乡下人，所以呢对于大城市来说，乡下人是没有教养的，乡下人是粗鲁的，所以呢他们对乡务宁是一个标签贴上来说你是乡下人，是没有教养，是粗鲁的。那这个是人的常态，是一个人的常态。那在当时的时候，在埃及它是有城市的，它是一个国家，是一个文化各方面世人的角度比较发达一个地方。那其他外面呢是叫做游牧民族，住帐篷，住在野地的，比较粗鲁的，比较脏的啊，是这样一群人。那住房子的和住帐篷的在当时是完全两种的状态。那现在我们大家都是住房子哈，没有住帐篷的。那住房子住帐篷可能有一个情况大家现在从近代比较了解，在这个欧洲有一群人叫做对，叫吉普赛人。Gypsian 啊，吉普赛人。那他们在欧洲呢，他们不是有房子，没有固定的地方，他们到处去游走。实际上那些人是被当时欧洲人是看不起的啊，吉普赛人。那这个是常态。那对于埃及来说，那一个强国，那个住房子的，那个有所谓的这个 civilization 的那么一个文化的地方，对于外面那些游牧的他们看不起，那这是一个角度。那另外一个角度呢，当他们牧羊不单是可以守在一个地方不被埃及人互相有交杂，还有一个问题，要让所有的以色列人知道那个不是你定居的地方，你定居的地方是迦南地，不是埃及地。因为住房子和住帐篷应该是不太一样啊，那牧羊和过属于城市生活应当是不一样。那这个是对他们一个分隔啊，这是一个分隔，所以这一点啊大家知道一下。那法老呢跟这个雅各有一个互动，我们从这个第七节看哈，约瑟领他父亲雅各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那雅各给法老祝福这句话啊，可能我们要了解哈。那雅各的这个祝福呢，是一个 general 的这个 blessing， 那个是当时所有的人互相见面，比如说比较年长的，年纪比较 senior 的，他们都是信神的，他们都会给一些的祝福的，这个情况都有啊。这个现在我们中国应该是这个历史不太有，但是老人家见到小孩都会摸摸头啊什么的啊，都会有这样子。 那这是一种的表达的方式，那并不是给他真正对他自己儿女的祝福。雅各对他儿女的祝福，对约瑟的儿子的祝福，是和神的经文有关的，和应许有关。那对法老的祝福没有，没有这个情况。然后呢，第八节，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问他说：“你这个岁数多大了？”可能看起来雅各比较大。那在当时的时候呢，雅各的那个年纪在当时也算是高寿的，因为那个年纪逐渐的往下走的，雅各算是高寿。他看见雅各这年纪应当是不小的。然后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日子是130岁。”那个时候130岁很少，约瑟活到了110岁，当时已经很少了哈。那个以撒是180岁，亚伯拉罕175岁，那后面是直线下降的，一直往下落得非常厉害啊。这个洪水以后，整个的这个改变，上帝把人划在120年这个界限。然后呢，这句话呢后面的这个很有意思的哈，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日子。那这个是雅各对自己一生的评价。那这个一生的评价呢，有三个点请大家要了解哈。一个呢，他寄居的，他在地上是寄居的。那这个是雅各对他在地上生活状态的一个描述。那个寄居是什么意思呢？将来我有去处。这是雅各他的整个和神的关系那个成熟所带出来的一种很自然的表达。各位哈，我不需要大家举手，你认为你在地上是寄居的吗？认为吗？寄居的，你在地上生活状态是寄居的，你将来知道我将来是去到神那里，我有永恒的天家等着我，这个很重要的一种的生命的状态，是信主应该有的。他说我在地上是寄居的，那这个是唯有信主才有的哈，没有信主的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哈。你有信主了，你真的信仰比较清晰了，你会知道我在地上是寄居的 ，OK？ 那暂时的。然后呢，他的描述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那这个是中文的描述。中文的描述呢，你听起来可能会产生一些的不太，我觉得不太准确的一个说法。那在我的这个翻译的版本。ESV 的版本我觉得是比较准确，他会走原文直译的。他对他的年日的评价有两个词，一个是 few， 是比较少，另外一个是 evil， 是什么意思啊？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邪恶，这个是直译，或者说又少又邪恶又糟糕，这是我平生的年日。你有没有见过一般的世人总结他一生是这样总结的，有没有啊？哎呀，我不错了，我活到80-90岁已经够长了，然后呢我建立了这么多的功劳，我曾经在世上有这么多的成就啊，我儿女满了，我够了哈。这个我太太的这个爷爷，他有一个小册子，他把他那个孙子的这个儿子孙子名字全部记在小册子上，所以我去的时候他跟我说，你看我有三十几个了，这个我的孙子啊什么，他跟我描述一下他有了多少的这个成就，这是一般世人的状态。但是雅各他的描述呢，他说是又少又糟糕又邪恶，那这个是世人一定不会有的，这是雅各对他自己人生的总结和描述。那他这个总结和描述呢，是因为他认识这位圣洁的神，因为他知道真正什么叫做公义，真正什么叫做永恒的那个天国的那种的荣美，然后 compare 相比这个世界是又短又糟糕又邪恶，我的人生是这样过来的啊。所以雅各他自己的人生，实际上他的描述里面也有一点点和他祖先的比较，和以撒和亚伯罕的比较。那相对于以撒和亚伯罕来说呢，雅各是比较坏一些，是吧？这里面的邪恶的东西比较多，骗人啊，这个抓东西啊，用手段呢、确实也比较多。但他整个的描述，这样描述自己的人生，是他必须有从耶和华来的那个盼望，他才能够如此的描述。不然没有人可以这样描述自己的人生的。 总是要给自己用一些心理安慰的一些的东西吧，然后让自己能够安然的这个度完人生吧。没有人评价自己的人生是又少又邪恶，大概没有吧啊。雅各这样评价。那原文呢更多的含义是 bad 和 evil。有些就翻译成是叫 unpleasant 啊，就不开心，那个是后面那很少这样用的。原文它主要是 bad 和 evil， 主要是这两个词啊，这个是雅各所描述的。那这个是法老可能也听不懂的啊，法老也不懂，不知道雅各在说什么。但是呢，法老这样听了以后呢，一定不会觉得不舒服，对吧？法老会觉得很舒服，哇，你看，你对自己人生是否定的，我肯定我自己，对吧？所以你在我这寄居吧，你既然活得这么糟糕，这么邪恶，啊，我收纳你吧，啊，是这样。我们在世人面前，那基督徒啊，我说基督徒是最容易认罪的人，实际上我们的生命状态应该是比世人好很多，应该哈。如果你还没有好，那不应该，那应该是好很多。但是我们特别容易认罪，因为神的圣洁、公义光照我们，所以我们在世人面前也经常说我是个罪人。我跟我大学同学在这个微信上这个联系的时候，我是相当的 humble 的，因为我跟我太太描述过，我当初读大学的时候我很拽的，那他们对我的印象完全是不一样的。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是优秀学生干部，在我们学校这个是广播员，然后吉他大奖赛那一年我是第一名的，这个哇，这个很风光的那种，牛都不行的。那我很多同学我相信对我很厌恶的，这个同学他们很厌恶我的。那现在和他们联系，那要 humble， 要真正的从心里面知道自己是罪人，和他们这样的一个接触，我相信这是传福音非常重要的。尽管在世人看起来，觉得你这个人好像不值得羡慕了，但是呢，在福音上是可以做见证啊。所以雅各他是这样一个状态啊，他的描述是这样描述，他的描述也是真实的，那并不是虚假的。所以这是雅各。好，那这一段呢，我们就过去了啊，就是雅各他怎么去埃及，他跟神求问，约瑟怎么样安顿他的家人，雅各怎么样在法老面前总结他的一生。那这个对我们来说都是相当的重要，很多属灵的原则在这个里面啊。我们来看后面呢13节到这个后面我就不讲了哈。这个约瑟怎么样给这个法老赚钱哈，这个结果把埃及地所有的东西全部归到法老那边了哈。那个我们现在大陆这个土地是属于政府的，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拥有权啊。在加拿大你可以有拥有权，当时呢这个事埃及就被约瑟做了，约瑟把土地拥有权全部归给法老，给百姓使用权啊。所以这个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哈，这个约瑟很厉害。那当时法老当然对他是相当的信任啊，这个很厉害啊，做的这个事情不是用强权的啊，是用饥饿方式把那些所有的地全部抢过来。那这个是约瑟做的事情，然后在整个的埃及啊，他的这个权位他的影响力就非常的强啊，就可以帮助以色列人在那边定居啊，繁衍。好，那这个里面呢我们的27节稍微看一下哈啊，前面我就不讲了。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珊地，他们在那里植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147岁啊，他活了147岁，他爸爸180岁，他的爷爷175岁，他147岁啊。那这是雅各雅各活得短好不好啊？啊，挺好的。如果蒙神的悦纳以后，然后可以早点回天家，这一定是好事啊。但是你没有蒙神的悦纳，还不确定自己有得救的确据啊，那就早走，那这就很担心了，是吧？如果呢，你有得救的确据，知道蒙神的悦纳，那早一晚就问题不大啊，能够在地上多活一点呢，就为主多做工啊，能够早一点走呢，就早一点吸了地上的劳苦啊，都是好啊。所以重要的是要像雅各一样，他很清楚耶和华与他同在，蒙神的悦纳，那这一点是要紧啊，这点没有抓住，那些就没有意义啊。啊，那是雅各147岁，他死期临近以后呢，他就叫了他的儿子约瑟来。那他跟约瑟讲的这段话 很重要。他让约瑟发誓啊，他说呢，我若你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那大腿底下是指发重誓啊，因为这个大腿是最有力量的这个部分，放在大腿底下是发重誓啊，最重的这个誓，誓言不改变的。然后呢，这个誓言是什么呢？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父，我与我祖我父同岁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那这个是雅各的要求，他不葬在埃及地，他要葬在迦南地。那这个要求呢，不是中国的落叶归根哈，他的根不在迦南地哈。那他为什么要葬在迦南地？那个是应许，那个和永恒有关，那个和将来雅各要影响他的后裔都有关系的。不单是雅各自己的，那后来约瑟也葬在迦南地的。那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传承，我的盼望，我死了以后，我的盼望是天上的啊，我的盼望是天上的。那这个传承对于整个的以色列人是很重要，对于雅各自己，实际上他葬在哪里会不会影响他去天家？应该不会吧。那他为什么一定要葬在迦南地？一个是他信心的使然，他的信心会要葬在那边，另外一个他对他后裔的影响，我的盼望是在那边啊。所以这个是请大家你有儿女的哈，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儿女这样描述，我是经常跟我孩子这样描述的，我说爸爸的盼望在上面，我经常这样讲的啊。我说我回国服侍，他说啊不行啊，你被抓到怎么办啊？我说被抓不会的，他不会杀我的，最多把我这个踢出境啊，不会杀我。我说就算杀我了，我说爸爸是去那边等你啊，这个没问题。那这种的一个传承，我们从心里面真正的相信，真正的盼望，那个影响是很大的。就雅各做的这件事情，不单是自己，对他后裔的影响，迦南地、应许地、将来那个永恒的天家，这是雅各要做的事情，也是后来约瑟要做的事情。然后说这一点是相当相当的重要啊。这个在我们教会，我觉得很感恩神做了很多事情啊。我有观察一些其他的信徒，包括一些我所认识的人，他的盼望不在天上，虽然信了主，他的盼望不在天上，还在地上。天上无所谓，去不去怎么样，我在地上活得好就行了，那个不行啊。这个信啊，还真的是有相当的距离啊。所以这个希望每一个信徒都能够真正把盼望定睛在天上啊，这个是雅各所盼望的。然后约瑟就说啊，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啊。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向他起了誓。然后雅各在这个床头上，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那这个是以色列雅各他一生在生命要完结的时候，他跟神之间的互动到一个地步，是到一个完美的地步啊。这个我们最近流行一个词啊，叫做 finish well， 就是你作为一个信主的人啊，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做服事的人，你到人生结局的时候，要见主面之前，你是不是 finish well？还是呢这 end bad， 要到结尾的时候开始乱七八糟，前面还不错，到后面乱七八糟，那这个是很糟糕的。你应当的信仰是越走越扎实，越走越成熟，到最后结束要见主面的时候，那个 finish well， 这个叫做得着了神喜悦的明证，好像以诺一样就被神接去了。这个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的状态。年纪越大，越接近主的时候，那个状态是越在 will 的，越在更好的状态的里面，然后安然见主啊。这个是雅各啊， OK。 所以这个是雅各的交代。那到48章呢，这个里面主要是讲到这个雅各对他的这个约瑟两个儿子的这个祝福啊。这个内容也特别多，那我也不多读哈，要把这个里面的内容讲一下。那约瑟有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那马拿西呢是长子，以法莲是次子。然后呢，约瑟知道这个雅各要去世了，所以要雅各呢给他儿子祝福，把两个儿子带来。那从约瑟的这个概念的里面，长子次子，你一定要先祝福长子，右手是讲的能力的，然后左手是次子，这样子祝福。然后雅各呢，他不这样做，你领来了是不是啊？两个儿子左手右手安排好了，他把手捡过来啊，所以雅各是很聪明的。招数特别多，你不要跟他这个，他要有一个这个招数，你也没办法对付了。 他领过来以后，你放好了左手右手，是不是？你觉得是这样吗？我不这样，我这样。啊，那这个约瑟就提意见，他就说这个不喜悦，他说这个马拿西是长子，你为什么这样祝福以法莲？那雅各的回答呢，在十九节，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那这个是雅各的回答，雅各的回答告诉约瑟说呢，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刻意这样祝福的，那你就不要争了。那在这个点上呢，可能我们需要来问这个问题啊。如果说约瑟他这样子要求雅各来祝福，是一个叫 general 的叫 common sense， 对吧？长子次子。那雅各呢这样祝福的好像违反 common sense。好，那他们两位哪一个所做的是从神的旨意来？这是问题啊。很显然好像神的心意不应该是两个都是嘛，对吧？那约瑟的这个含义和雅各的含义，这两个是不同的。那这两个都是属灵非常成熟的人，和神的互动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对于后代的祝福来说呢，这两个人的看法不一样。那到底谁的看法是神的旨意呢？这是问题。那问我我知道不知道呢？我也不知道，这是我的答案。我不知道，因为从他们两个属灵的成熟度上来说是没有差别，和神的互动来说是没有差别，都是非常神非常好的互动。那他们呢又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面，圣经没有说他们祷告以后神告诉他，也没有任何的信息，那好像是出于两个人的看法。那哪个看法是从神来的呢？我不知道，但似乎可以偏一点点去雅各，因为雅各呢是祝福的人，对吗？他是父亲嘛，他是给祝福的。所以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比较倾向于偏向于雅各。好了，到此为止。因为我看了一些的解经书，包括 Matthew Henry， Matthew Henry 说呢，他很确定说这是神的旨意，说雅各这么做呢是神的旨意，他从神来的。约瑟就是一个这个 general 的 common sense， 这是 Matthew Henry 他的解经所讲的。他讲的我不敢否认，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呢，我似乎不敢把这个力度放得那么重。那如果让我来做一个选择，我会比较偏向于雅各是神的心，因为他是祝福者。就到此为止了。那然后呢，这个祝福产生以后的结果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你仔细读后面的圣经，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族派，两个家族哈，以法莲这个族派的确是很强盛。那这个族呢，以法莲这个族呢很强盛，那这个族呢也是 trouble maker， 他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是非常多的 trouble 是以法莲。然后在圣经的里面呢是专门责备以法莲，以法莲是骄傲的代表，以法莲这个家族是骄傲的代表，非常的骄傲的。包括在以赛亚书，在这个责备这个堕落的天使撒旦的时候，都把以法莲家族拿过来讲的。那这是以法莲，他很强盛又很骄傲，他是这么一个家族。那原因是什么呢？这个我也不能太好解释，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我是约瑟的后裔啊，我们现在国内叫做红二代，我老爸是打江山的，哎，然后红二代，所以我应该是比较讲话大声，也许啊，我不知道。但很显然这两个支派被雅各祝福以后呢，似乎产生后面的结果有很大的不同。马拿西就很安静的，在整个这个旧约历史里面，这个支派没有什么动静。但是呢，以法莲是非常强盛的一个支派，打来打去的。到士师记里面，以法莲这个人家去打仗，基甸出去打仗没有邀请他，他出来这个好像就话很多。以法莲是这样。然后呢，如果你看启示录，启示录话里讲的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一万两千人，那个里面没有以法莲，那个里面缺了两个，一个没有但，一个没有以法莲，有约瑟和马拿西，也够十二个，但是没有但，没有以法莲，在启示录的里面。因为那一万两千人呢，一共这个14万4000人，他们是以色列的这个 minister，他们会 差派出去，在这个七年大灾难的时候，他们在遍地传福音的，传给他们本族的人的，每个族派一万两千人出去传福音的啊，然后以色列全家归主的，那个是在启示录的预言，但是那个里面我没有看到以法莲，也没有看到但，就是这样。所以这个雅各的祝福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好像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那就是这样，那个答案就是在神的祝福里面才是绝对，那这个是比较清楚。好，那这边我就讲完了哈，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只能讲到这里了。那这个他的祝福的问题，下一章下一课会把这个每一个支派的祝福都讲一下，最后讲到这个结束啊。所以9月3号我就把创世纪就完结了。好，我们来过来看一下这个思考题哈，看思考题。第一个哈，雅各带领全家去埃及是饥荒所迫和约瑟得势，他求神的指示是否多余？那这个超越人的眼见，超越肉体的那种的很自然的那种的去倾向看神的心意，这个是属灵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把握点。那这个点如果把握不了，在属灵上是很难成熟的，我们要学习去把握的，怎么能够超越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雅各他的成熟到这个地步，他可以把握啊，他可以从这个里面可以超越的啊，这很重要。第二，约瑟知道埃及人厌恶牧羊的，为何还要指示家人宣称自己是牧羊的啊？为什么要故意讨人嫌，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是相当重要的，不与世界为伍啊，很重要的一个切点，让他信仰能够建立起来。第三，约瑟为法老得到遍地的财物土地，帮助不信的国家是否有错啊？这个我当时讲时没讲啊。这个法老是抵挡神的，他是不信神的，那约瑟帮助他让他很丰富，是不是错了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这个世俗公司里面打工，老板是不信主的，甚至信异教的，然后我拼命工作，做了很好的工作，有很好 performance， 对他这个公司有帮助，我是不是做错了呢？没有啊，按照神的心意完成自己的职分，在任何地方都尽心尽力做完啊。对，包括保罗在讲过，你去为奴的时候，你要把你的奴隶主当成这个主一样来服侍他，因为上帝把你放那个位置，你就尽心尽力做，但是呢你分别为圣的生命状态那是绝对的，那完成你的职分这是应该的。那在这个里面，神透过这个事情也能够保守约瑟这个家族，保守以色列人能够在埃及生存下去，神在所有的上面有他一个完全的掌管。 OK， 所以这个点我们这样来把握。好，第四，雅各临近死亡的时候为何特别交代约瑟要把他葬在迦南地啊？我说那不是落叶归根，那个是应许地，那雅各葬在哪里和他上天堂神救他到永恒的天国没有直接的关系，那这个关系是雅各信心的使然，他自然会这样。另外对他后裔的那个传承，我们的盼望是在应许地的里面，我们的盼望是在天国应许的里面，这是雅各所做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属灵的这一个方向。好，第五，以色列人在歌山地安居繁衍，他们为何没有散去其他地方职业？那这是上帝做的事情，埃及人厌恶他，遍地都是饥荒，他们去了以后还有五年的大饥荒，他们哪儿也去不了，所以五年以后呢，基本上在那地方就 settle down 了，也习惯了啊，然后就继续住下去了啊。我们差不多搬家，你到个地方住五年，大概你也不太想搬了啊，住个两三年就很想搬了啊。五年啊 settle down 了，然后在那边繁衍，这是上帝下的大棋啊。我在讲过这个约瑟那件事情，讲道的时候提过，上帝一个大的一个安排，很奇妙的一个安排是这样，啊，也不给他职业啊，不但是他不能去。上帝不给他机会 OK 啊，所以上帝限制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分别为圣，你要感谢神的哈。第六，雅各立次子以法莲在长子之上，这样的做法是否出于神的旨意？所以我刚才解释了，我没有这个绝对的答案，我比较倾向于是这样，雅各是这样，因为雅各可能自己也是次子是吧，他的哥哥以扫是长子，那结果上帝拣选了他， 是不是雅各就说这个啊，拣选次子是神的心意呢？或者说这个长子你就想当然你就觉得你该继承吗？不一定的啊，上帝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也许是表达这些，这个我不知道。OK， 就到此为止了。好，后面我们这个填空题，第一个，外面的形式可能来自神的预备，外面的形式可能来自神的试验。我们一定要看我们外面的情形啊，我们的工作环境啊，生活各方面，特别是很多的好处啊，扣点扣哈，从人的肉眼所看的好处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思想，是来自于神的祝福呢，还是来自于神的试验？如果那件事情会影响我们的信仰，甚至摧毁我们的信仰，一定不是来自于神的祝福。啊，我见过一个信徒，为了一个很高的一个职位，就离开加拿大，信仰、家庭几乎都要毁掉的，那个绝对不是来自于神的祝福。尽管他得到一个很高的职位，绝对不是，我很确定的讲。啊，所以在这个里面的把握，信仰的把握，天国道路的把握，这个是我们衡量这个事情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在这里面。好，第二，来自世界的轻视会带来痛苦，来自世界的轻视会带来什么？会带来保护的。世界轻视我们，会给我们带来保护的。啊，如果世人他都不想这个娶基督徒的姊妹为妻的话，是个保护啊。如果那个世人不信主的，一直去追这个基督徒的女孩子，要娶她为妻。somehow 是危险的，被吞吃的都有可能啊！但是很可惜哈，信主的姊妹确实很漂亮，很纯洁，很美丽，很容易吸引人，这个也会啊。但这个是把握啊，我们在世人的里面的这个把握要把握得好。第三，基督徒能帮助世人得地上的财宝，基督徒能帮自己得天上的财宝啊。我们的财宝不在地上，在天上，我们做的一切是积攒天上的财宝，这个是非常重要。好，第四，基督徒可以拥有地上的财富，基督徒必须拥有天上的财富，天上的财富最重要。所以你从约瑟的整个的人生的里面，你没有看见任何一样他得着了埃及的宰相以后他有任何的有关今生的这个好处的夸耀，没有的。约瑟从来没有这样的夸耀的，他所做的事情，神成就这个事情是为了以色列家，是为了将来的救赎的应许，这是约瑟。他在地上做了宰相，但他整个的价值根本不在宰相这个层面的，他在做永恒的事情，那个永恒的应许，那是他价值所在。这个是我们在信主过程里面一直要在神面前 refocus， 一直要重新的来调整啊。第五，困难的环境叫信徒遭受隔离，困难的环境叫信徒分别为圣啊，虽然被隔离了，但是也分别为圣了，对吧？这个都有好处。 OK， 所以这个我原来有很多的这个酒肉朋友，后来我信主以后他们都不找我了，因为又不喝酒又不吃肉，那我就有机会分别为圣了，不然也会继续跟他们酒肉去了。所以这是一个变化。第六，珍惜来自神的抬举，蒙受祝福。如果是神给我们抬举，珍惜他，知道神为什么给我们这个，包括这个约瑟的生命，那我们会蒙祝福的。神不是不会抬举人的，但是呢，贪图来自神的抬举，贪图会遭受咒诅。神给我们的世上的这一切的好处和抬举，那个不是真正的 destiny， 那个不是真正的目标，目标是天上的。那给我们地上的东西，反而我们会贪图地上的东西，那这个路完全走错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把握的。第七，信徒很难凡事知道神的旨意啊，这个我是这样确定的哈。信徒必须凡事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很难知道，但必须凡事寻求。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哈，时间也差不多了。天父，我们在面前感恩，打开你的话，里面太多太多的信息，我们可以得着教训。愿意天父你亲自开启每一位信徒，将你的真理放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的里面，让我们都像约瑟一样，也都像雅各一样，在地上能够被你使用啊，在地上满有天国的盼望。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